We didn't get home till around 4 in the morning.
I was up to 4 in the morning.
It's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It's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Well, not at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Like at 4 a.m.
What time is it?
4 o'clock.
It's 4 a.m.
It's like 4.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4 a.m.
4 o'clock.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4 in the morning.
It's 4 a.m.
We're supposed to be back here at 4 o'clock.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4 in the morning.
It's 4 in the morning.
Well, it's 4 in the morning.
4 in the morning.
The time is 4 a.m.
各位好，欢迎收听 Wi-Fi Jazz， 我是米周。今天是2022年的4月30号 Wi-Fi Jazz 的第41期，也是凌晨4点这档节目的第3期。 Wi-Fi Jazz 开通了微信听友群，我会对100位以内进群的朋友一次性收取149元的入群费，作为对本节目的支持。想要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号Y4JZXZS， 也就是大写的英文字母 Y， 数字4，英文字母 JZXZS， 全部大写。在确认群规及转账成功之后，我会将你拉进本节目的微信群，详细的进群方式也可参考节目下面的 show notes。 爵士乐的现场性导致了单纯的音频没有办法表现它的全部魅力，因此 Wi-Fi Jazz 在小红书开通了短视频号，我会在上面分享一些非常哇塞的爵士乐现场，偶尔也会发一些自己的视频，欢迎大家去小红书关注 Wi-Fi Jazz， 作为播客伴侣配合使用。今天是2022年的4月30日，国际爵士音乐日，先在这祝大家节日快乐。我在上海，今天下雨。今天是我隔离在家的第42天，也许是43天，我有点记不太清了。我的家其实并不算大，我在这住了有5年多的时间。被封之后，我发现其实我对我的家并不是特别了解。在正常的日子里呢，我总是急匆匆的回家，再急匆匆的从家里离开。但是如今我被封在家里，我已经没有任何出门的必要，再也不需要赶路，所以感觉生活就变得很慢很慢。比如以前早上起床之后呢，我会先起床，然后戴上眼镜，想着一天的计划，要去哪儿，要去几个地方，几点钟干什么，对吧？但是现在没有这个需求了。每天早上起床之后，我会先戴上眼镜，然后在床上躺一会儿，我会盯着天花板都可以看很久。我忽然发现我的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应该是当时装修的时候刷墙没刷好，天气一冷一热就留下来这么一道裂缝。这条裂缝其实还挺长的，从吊灯的灯座下面一直延伸到窗口。然后我就发现我的窗台是粉白色的，这事让我非常的吃惊，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年装修的时候我选的窗台是黄色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其实都没有清楚的知道过我卧室窗台的颜色到底是什么，这事让我觉得有点失望。我望向窗口，我又可以看很久。从我床的位置看出去啊，是对面大楼的背阴面。就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过，大楼的背阴面一般都是非常没有生气的，向阳面还有人会晾衣服，会把养的花拿出来摆在阳台上，对吧？然而背阴面就好像月亮的背面，毫无生气，我也不是很喜欢看。好在我们家这个楼层不高啊，跟窗台平齐呢还有几棵长得非常疯狂的树，可以让我正好看到树冠的位置。我住的这个小区不算小，但是人人都在封在家里面，所以外面成了鸟的天下。每次我只要一开窗户，就能听到它们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在我们这个在上海算是比较中心的位置，我对野生动物的了解一般也就是停留在鸟类的这个级别。 但没想到前两天我下楼遛坦克，坦克就是我的狗，他把屎拉在了隔离区以外大概十步远的地方。我看了看看着我们的白胖子，白胖子转头过去，他不看我，我就自己走出隔离区，把坦克的屎捡起来，然后回头发现我身后团了一只刺猬，坦克正在对他摇尾巴。这是坦克第一次见到刺猬，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刺猬。我带着坦克上楼之后，我就很兴奋地跟徒弟讲说我遇到刺猬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养过刺猬，刺猬特别臭。 我开心倒不是因为刺猬很稀奇了，我开心是因为我感受了那十步左右越界的快感。
I make a date for golf and you can bet your life it rainsI try to give a party and the guy upstairs complains. I guess I'll go through life just catching colds and missing trains.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I never miss a thingI've had the measles and the mumps, and every time I play an ace, my partner always trumps. I guess I'm just a fool who never looks before he jumps.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At first my heart thought you could break this jinx for me That love would turn the trick to end despair But now I just can't fool his head that thinks for meI've mortgaged all my castles in the air I've telegraphed and phoned And sent an airmail special too Your answer was goodbye And there was even postage due I fell in love just onceAnd then it had to be with you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说到坦克，它是我们领养的一只小狗，今年已经两岁了。它虽然叫坦克，但是是我见过胆子最小的狗，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名不副实的东西了。我后来分析，他胆子这么小，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我总是揍他。在疫情之前呢，我们每天上班之后啊，就会把他留在家里，然后下班之后才能回来见到他。也就是说，每天他大概有七八个小时的时间，他都是自己在家独自度过的。我开始有点自责，但后来我朋友告诉我说，狗在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大多时间都在睡觉。我听了有点宽慰啊，其实还挺羡慕他的。我不知道坦克来到我家之后是不是开心啊，但至少每次看到我的时候他都在摇尾巴。也是因为这次疫情呢，坦克和我们一起封在家里，每天再也不用自己一个人度过七八个小时的独处时光，所以我感觉他似乎最近更开心了一点。我觉得也算是疫情封控的一个好事儿吧。4月16号是我和兔弟原定的婚礼的日子，但是因为这次疫情呢，我们大概4月初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说这婚礼肯定不能如期举行了。虽然有点遗憾，但是更多的是放轻松，因为婚礼这个事儿某种程度上跟葬礼差不多，参加别人的总比参加自己的要轻松很多。我们准备了很久，但是婚礼这种东西你感觉永远准备不好。婚礼上的事情放轻松了，但是总有更让我们操心的事情。兔弟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呢，很勇敢地站出来做了大楼的志愿者。 那么因为他站出来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后面渐渐就成了大楼的楼长。一个普通志愿者需要做的可能就是组织做核酸啊、发放物资这样的体力活，但是兔弟需要承受更多来自大楼里面居民在不同情况下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你比如说会有危重症的老人向他求助，对吧，会有需要被转运的密接或者阳性病人会找他倾诉自己的精神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对于倾诉者来说说出来就解脱了，但是对于倾听者来说它其实是一种情绪的铅块不断的压在兔弟身上。但作为一个志愿者，作为个体来讲，你能做的真的是太少了，所以有时候他呢也只不过就是不断的去安慰对方。志愿者其实 他是个兼职的活嘛，所以在最艰难的时候，兔弟是两个，他有两个项目要达到节点，他要工作呀，那白天就要抵挡各种志愿者的这些琐碎的事物，所以一直要忙到晚上七八点钟，楼里面的老人吃过饭了准备睡觉了，他才可以开始一天的正常的工作，然后要工作到后半夜听着冥想的音乐才能睡觉。后来的日子就好了一些，我们也轻松了一些，可能我们有点过于轻松了，以至于当这个日期临近了4月16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说在前一天的晚上我问兔弟，我说明天是咱们原定结婚的日子，我问他，我说你有什么愿望吗？那他就看了看我，他说他想吃薯片。他说完我俩就笑了，他说这也太荒谬了，对吧，我结婚前夜的愿望居然就是吃薯片这么简单。然后他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意思就是这么搞笑的事儿，我可得记录一下。但是发完朋友圈他就哭了，哭着哭着他收到一条微信的消息，然后又笑了。因为楼下看守我们大楼那个白胖子看见了兔弟的朋友圈，就穿着大白服跑去帮他买了20包薯片，也就是大概他发朋友圈之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第二天呢，4月16号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日子了。我们上午正常去做志愿者，组织大家做核酸，然后还上楼去给异常户扫码，忙活到差不多下午4点左右。我们回家已经是精疲力尽了，然后就睡了一会儿。睡醒了之后正好是傍晚的时候嘛，想了想怎么说也是个特殊的日子，就穿上了之前想在结婚婚礼上穿的衣服，然后带着坦克，因为大楼封控嘛，所以你也没别的地方可以去，所以思来想去我们就最后去到了屋顶。从天台上我们正好可以看到陆家嘴的那个上海的天际线，虽然疫情肆虐嘛，所有人都出不去，但是上海的天际线跟我10年前刚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上楼的时候正好赶上夕阳西下，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也就住在陆家嘴附近，傍晚的时候在周围跑步也看见过同样的景色。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将来我在上海啊会活成个啥样子，会变成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当时我打死也想不到差不多10年之后我会站在自家屋顶的天台上望着同样的景色。我结婚了。
And that's why birds do it. Bees do it. Even educated fleas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In Spain, the best upper sets do it. Lithuanians, and let's do it. Let's do it. Mama, let's fall in love.
晚上我们的事儿呢就被一起做志愿者的朋友转到了大楼的业主群里，然后所有人都来祝福我们。 大家开始给我们家门口堆结婚礼物。不过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收到的结婚礼物都非常带有疫情的特色，比如说有自热米饭呢、挂耳咖啡啊、酒、水果、巧克力，还有塑料花。这事儿最开始被我的好朋友熊阿姨看到了，她就约了我做了一期采访。这期采访后来做成了《噪音开始了》的一期播客。后来我在豆瓣上发了一条消息，把上面的事情简短的总结了一下，我们就被更多的人看到了。然后就有另外一些人来采访我们，我们开始还挺兴奋的，觉得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但是讲着讲着几次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讲自己的故事也是会疲，会不耐烦，我们就推掉了后面的很多采访。但是事情的余波还在不断的向外扩散嘛，直到我们有一天上了微博的同城热搜，我发现好像我们好像红了，又好像没红。我们的朋友就笑我说，我们是人在家中坐，流量天上来，但是没接住，有点遗憾吧，但也不遗憾，因为这波所谓的流量呢，本身也不在计划之内。对于原来就不是你的东西，也不必要太纠结。这段经历后来又被路透社看到，做成了英文的新闻，然后被央视看到，就算是整件事情到达最高的顶点了。你想，央视都采访过了，别的采访还稀罕吗？我就很兴奋地跟熊阿姨显摆，因为毕竟她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故事的价值的人嘛。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作为一个过来人，她劝我要好好享受这段时光，因为毕竟结婚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兴奋的事了。我想想也是，你说结婚的时候调子起这么高，以后这日子可咋过呀？所有的这些采访呢，无一例外都会在最后结尾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疫情之后有什么样的期待。我开始不是很懂这个问题，然后记者朋友就给我解释说，比如你们可以说说解封之后想做的事儿啦，想见的人啦。那我们的回答呢，基本就是解封之后就想回归到正常生活就好了。但是你明显感觉到这种答案对于记者朋友们在电话那头他们都有点点失望，我觉得可能是他们都在期待一个更特别一点的答案。那我其实是有一个更特别的答案，但是我没说。我其实想在解封之后吧，特别想去一趟动物园，而且专门去看鸟类馆，看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我们在隔离期间呢，心情虽然有起伏，但是物质上基本是没有特别匮乏过。我们这边食物供给总算呢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只能团购。那团购的东西呢，人们往往管它叫大礼包，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我们自己花钱买的叫礼包就不太合适。更何况有的时候为了买一样东西，不得不跟着买许多别的东西，这些我们都不一定需要。你单看一个物件吧，你没觉得这价格有多离谱，但是为了买一瓶酱油，我得凑200多块钱我不需要的别的调味料。你比如我买的调味大礼包里边 有白醋和鸡精这种东西，我就几乎这辈子没用过这俩玩意儿。所以有时候给我的一个错觉就是，我花了200多块钱就为了买瓶酱油。调味料这种东西总会好说嘛，因为它也没有什么所谓过期不过期的时间，但是蔬菜这玩意儿就非常让人头疼了。因为这次疫情啊，发的最多的几样蔬菜就是洋葱、土豆、胡萝卜、西红柿、西葫芦和黄瓜。我当年留学的时候需要自己做饭吃，法国的蔬菜品种本来就不多，但是碰巧洋葱、土豆、胡萝卜、西红柿算是大众品种，所以说我的记忆里面呢有很多对付这几样蔬菜的不同的方法，但是西葫芦和黄瓜对我来说我丝毫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家现在啊差不多有快10根的西葫芦和黄瓜，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我后来想到一个大量消耗黄瓜的方法，就是把它们泡在白醋和酱油里，多放一点糖，再放一点鸡精，把它做成咸菜。这样不仅黄瓜有了去处，白醋和鸡精也用掉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我发现我们糖不够了，我又得去买糖。但糖的大礼包里呢，为了买糖又得买更多不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风控期间的团购有时候有点像俄罗斯方块，为了你想要的那个方块，你得尽量想办法消化掉你不需要的那些方块。我也曾经想过啊，另外一个物资的来源就是在大楼里面换嘛。我想在大楼里用黄瓜和西葫芦换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但是我问了一圈，发现我的这些邻居们没有特别喜欢这两样蔬菜的人，而且感觉大家好像都是这两种蔬菜特别多，还有一种就是白萝卜。我觉得我用我自己的黄瓜去换人家的白萝卜有点得不偿失，所以就没换。我发现封禁在上海一个土著和移民混杂的大楼里面，由于东西南北这种文化差异啊，以物换物之前你需要再三确认。你比如说我和秃剃有一天晚上想炒个菜，缺点干豆腐，这玩意儿在东北就叫干豆腐，我就在群里问说谁家能换点干豆腐给我。结果有个武汉来的邻居说他家有豆干，我说谢谢你，不是豆干，是干豆腐。另外一个邻居问我们是不是豆皮儿，我说也不是豆皮儿，它就叫干豆腐。在网上我就找图片发到群里给大家看，结果一个上海人就说，哦，你要的不是，你要的是百叶喽。我说行吧，我说那你有百叶吗？他说我没有百叶，但我有百叶结，你要是用的话吧，你可以拿去自己把结解开。我还在犹豫的时候，另外一个邻居说他有扬州的干丝，那我觉得还是干丝好一点，因为毕竟我原本也要把干豆腐切成丝嘛。
I've been wondering about some things I've heard. Everybody's crying mercy when they don't know the meaning of a word. It's a bad enough situation. Sure enough getting worse. Everybody's crying justice just as soon as there's business first. Toe to toe, touch and go. Give a cheer and get your own souvenir. And of the people running round in the circles,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headed for. Everybody's
just as soon as we win this war.
疫情开始之前，我们小区来了一些工人，他们是为了帮助小区的大楼外立面翻新的。我想这个目的啊，应该是为了让大楼更好看。但是他们的工作马上就要做完的时候，我们小区被封了，他就跟我们一起封到这个小区里。他们住的工棚呢，就在我们家楼下不远的一处小空地上。当时为了搭这个工棚，我记得很清楚，还砍了两棵大楼前面的大树。工棚里的工人呢，每天的生活都很安静。我们家住五楼，不算高啊，但其实几乎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只是有一天我在家办公开会的时候，忽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充满真情实感的鬼哭狼嚎。我仔细一听，原来是有人在忘情的唱歌。后来这个歌声啊，每天都会定时出现在我家楼下。我就好奇往外看，应该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拖鞋，戴着耳机，对着屏幕，有可能是在直播，我看不太清楚。他每天不会唱特别久，但是唱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忘情，非常投入，就好像整个世界不存在一样。客观的说，他唱的还是可以的。我现在也没听到大楼说谁家会抱怨会制止他，也可能也是因为封久了大家都想唱歌，但是他一个人唱出来我们听听也就舒服了。这也算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唱出了大家的心声。前两天我手机提醒我内存不足，让我删一些不常用的手机 APP。 我想了想，把高德地图删掉了。可惜播报天气的 APP 是系统自带的，不然我也想删掉，因为这些基本对于现在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帮助。能让我每天感觉到与外界相连的，除了微信之外，就是我的炒股软件。上海封控了一个多月，上证综指倒是没封控，还跌破了3000点。我本来以为啊，居家隔离对于财务上来讲应该是比较安全，因为你除了团菜以外，你基本上也花不了什么钱嘛。我还想说能不能省点钱，但是没想到每次打开炒股软件看到的比我打开冰箱看到的还要绿，比我那黄瓜和西葫芦还绿。前两天我收到 Airbnb 给我发了个邮件，里面跟我推荐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民宿。我就感觉 Airbnb 就好像是个顽固的老头，不断的呢给我说着从前的故事。他给我推荐住进山里的民宿、蜜月旅行的民宿和文化之旅的民宿。我倒是其实挺感谢那个邮件的，因为看到那个邮件之后，我就想到找到之前尘封已久的移动硬盘，翻出了里面当年我在欧洲留学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的手机还不能照相，那现在看来是个好事儿。我用相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最近我每天晚上都会看这些照片，就好像是我最近隔离期间的安定剂。我选了一些放在了 show notes 里，大家也可以一起看一下。我也因此啊抽了自己两嘴巴，因为后来我们都用智能手机了嘛，总是因为内存不够，所以养成了删照片的习惯。我也曾经一度认为啊，数码照片就是数字垃圾，相比于胶片相机呢，数码相机按快门几乎不要钱，所以呢，人们总是很随意的对任何事情拍照。但是现在我说服了我自己，多亏了这些数字垃圾，他们现在对我的效果甚至有的时候比酒精还管用。封控期间最让我开心的是在 Wi-Fi Jazz 听友群里面，我们互相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隔离期间的避风港吧。大家会在群里面跟我说，说外面看到太多的烂消息，会回到群里面来开心开心。我们每周五都会组织云 DJ， 本来会在店里跟朋友喝酒的这个周五的晚上，我们会在云端相聚。上周五我就准备了一个1000多首歌的西海岸爵士乐的歌单， 一边听着群友的歌单，一边慢慢把自己喝高了。我是从来没想到我自己在家能把自己喝多，但是我是真喝多了。封控之后，我发现我自己更容易喝醉，我也喝醉了好几次。那疫情之前，其实秃弟会阻止我这么喝酒，但是现在他会加入我。我发现我喝多了之后特别容易忘事儿，就断片了嘛，那也忘了很多事儿，所以我会害怕自己会忘掉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我被留在家里足不出户的时间，我怕时间久了以后啊，这一个多月就会被我忘掉，被所有人忘掉，会被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遗忘掉。就好像我的生命被平白无故抽离掉了一个多月，团成团儿丢掉了，就是彻底的被丢掉了那种感觉。今天晚上我收到了 Y4J 听友寄来的鲜花，满满的五大盒子，搞得我们家花瓶都不够用了，我们得把喝完的牛奶瓶和啤酒瓶都从垃圾堆里再捡回来，洗干净拿来当花瓶用。我们家里面每个角落都摆满了花，但是花还是太多了，我们就给大楼里面的志愿者每人都送了一点。我单身的时候其实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用这种没有根儿的、放了几天就会烂掉的鲜花来装点生活，但是现在我理解了。不好意思啊，一个爵士乐的节目不知道为什么会讲这么多我自己的事儿。可能是因为封在家里太久了，就想要记录一下吧。祝大家晚安。